各位牧长、弟兄、姐妹、朋友，早上好！欢迎你来到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下边宣读宣召经文。今天宣召经文是在诗篇108篇1到5节，从第1节开始。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下边我们来一起唱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是《十字架》，大家都会唱，一起来唱。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创始成终的主。我们感谢你，派你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他流尽了他的宝血，死在了十字架上。因着十字架，我们得医治，得到了拯救，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赞美你的大爱，称颂你的名，愿我们的敬拜得到你的悦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指引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下边唱第二首诗歌，它名叫《耶稣》。
他名叫耶稣，耶稣乃是忧伤变幻苍，他能医治破碎心灵，使罪人得着释放。他能救你，使你得永远盼望。他名叫耶稣，耶稣乃是忧伤变幻苍，他能是破碎心灵，使罪人得着释放。他能救你，使你得永远盼望。
好，下面第三首诗歌《圣灵》。
温暖伤痛的心灵，圣灵如火焰将在我身上洗净一切的不义，圣灵如水流进我心，满足饥渴的灵。圣灵如鸽子温柔的声音，顺服和爱的扬威。你是寻回师，改变我生命，为罪我责备自己。你是宝回师，你来引导我，带领我进入耶稣里。圣灵如风无所不在，温暖伤痛的心灵。圣灵如火焰将在我身上洗净一切的不义，水流进我心，满足饥渴的灵。圣灵如鸽子温柔的声音，顺服和爱的扬威。你是寻回师，改变我生命，唯一到父那里去。你是宝回师，你来迎 进入永生里。
我们把时间交给领会黄松高弟兄。
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现在我们是诵读主导文的时间，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五章第六到十二节。约翰一书五章六到十二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诵读。请，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现在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刘远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你的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守洁清心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来称颂你，来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也恳求你饶恕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有得罪人和得罪你的地方，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能被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来过一个心灵诚实，一个完全依靠你仰望你的人。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一个渴慕你的，一个带着渴慕的心来追寻你真理的人，必能得着你的光。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来认识你，更是在你的真理当中来长大成人，成为合主你心意的器皿。主啊，也感谢你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因罪而面临死亡的人，感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因着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为我们众人的死称为义，也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有力量来走永生的道路。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来过一个依靠你仰望你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主啊，也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敬拜。我们也将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还有些软弱的肢体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看顾和保守。我们也将教会当中今天有外出的还有其他原因无法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来带领他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他们，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常常真的是放下七日当中的一日来分别为圣，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同心的一起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的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见主你的荣耀，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我们也继续将十一月份来到的这个美国大选，我们也交托仰望在主你恩手当中。我们知道主你依然坐着为王，世界不管怎么样，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这些政党，而是让我们看见主，你才是我们唯一的磐石，你才是我们唯一的山寨，你才是我们唯一的力量。就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里，过一个守节清心荣耀你的生活。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见证的这个题目是主基督的见，这个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你进去以后用 mouse 点一下那个图片，
我点了，但是他一点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他就直接进入上诗歌。刚才还可以，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好，等一下，我再试一遍。超弟兄，你不要动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两个人都在控制？
你要把那个
可以了，应该是可以的，是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好，谢谢圣经弟兄提醒。好，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是主耶稣的见证啊。他刚才黄弟兄带大家一起念了这段经文。曾经我也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了 狐狸发现一窝鸡因为太胖了，它就钻不进去，于是饿了三天它终于进去了，饱餐一顿以后，哎，又出不来，只好重新饿了三天才出来。最终他感叹自己在整个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过就是过了一下嘴瘾而已，就是白忙活了一场。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是赤裸裸的出了母腹，到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赤裸裸的要离世，没有人能带走一生经营的这些财富和名利。我们用青春赚的钱买不回青春，我们用生命买的钱赚的钱买不回生命，我们用时间挣来的钱挣不回时间。即使一生得到全世界的财富，用全世界的财富也买不回自己一生我们所用所面对的一生，我们所使用的一生。虽然这好像是很多人都好像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会把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财富和功名画成等号，以为没有了这些作为我们人生的衬托，自己的一生的生命就没有了价值。主耶稣也曾经提醒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基督徒的一生，我们知道是效仿耶稣基督品行的一生。这个堕落的世界和我们在基督里获得的新生命是相对立的。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应该贪爱这个世界，而应该穿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保守自己在基督里的心怀意念，与我们的主耶稣有一个真实相交，一个真实的联合。同样的，今天的经文也再一次提醒上帝的儿女，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不管你是信主多少年，不管我们在教会当中是平信徒还是教会当中的领袖，在上帝的眼中，人生的价值不在乎你拥有多少的恩赐和地位，而是你有没有在上帝的爱中与基督联合。在圣经中，与基督联合常常被形容为在基督里，或在基督耶稣里。基督徒的生命由始至终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并且要不断的学习去仰望和依靠他，从基督里支取我们一生中一切的需要。因为基督徒所有的属灵的这样的福分，这样的福气都在基督里，这一切属灵的福分是上帝在基督里赋予我们的，也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经历得到。其次，我们还要知道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生命最大的价值不是外在的条件，我们拥有好像我们拥有多少套房子，在世上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和名利，而是这位宇宙的独一的真神，因着他的慈爱和怜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上帝这样的爱我们，他用他的灵重生我们，并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拯救，这样的救赎我们，使我们人和他的关系和好。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价值。上帝看重我们在基督里永恒的生命， 而不是我们今生短暂的一生。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候当我们自己落入试探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失败，我们在面对罪恶，有时甚至看到自己的羞辱，看到自己的羞耻，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终全部的真相。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成为上帝的儿女，将来必定要与他一同承受上帝的产业。当我们知道并意识到这些事情对自己来说是真实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因着上帝在基督里所赐下的这样的恩典与能力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这个之前啊，第六节的前面的这些部分的经文，使徒约翰特别的关注属灵得胜，这种关注使他对和好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使徒约翰强调，成熟的基督徒基于他们对上帝爱正确的认识，因此就造就一种彼此相爱和谐的团体。这种对上帝爱的领会也叫人得着重生的胜利，也就如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第五节对读者的提醒，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我们面对的处境里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在面对大家意见好像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该将持守的信念搁置一旁，不惜一切的代价去追求这种和谐呢？今天的这几节经文，约翰就是在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基督徒只有借着基督道成肉身，在与十字架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牺牲，我们才能毫无偏差的看清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彻底。所以不管我们谈论到一个人是否重生，或道德方面的见证，都一定要以基督论为中心，不能脱离基督论的基础下，单单只是关注教会的人际关系。约翰一书前面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约翰他所牧养的教会出现了敌基督和假教师，而且教会内部每个人的意见还都不合，都不一致。这些不同的意见当然是使徒约翰不能忽略的问题。信徒们也许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听从谁的话，听谁做的见证呢？在约翰的书信中有17次使用做见证或见证这些词，其中有8次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里面出现。其次，这段经文也只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当我们要化解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应该依照什么样的见证作为权威。因此约翰需要提出一些良方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在神学上面的分歧，并且在这些互不相合、互不一致的见证中平衡出谁说的才是可靠的。由于当时教会内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刚才谁把我的图像关了啊？好，他我们接着啊，所以也这在教会当中出现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其实也是主要是关于这个基督论的啊。所以约翰就从圣灵啊传统的这个神学啊信念，以及基督徒的见证人的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证词，来做一个真理的仲裁者。从他这些对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指向历史上一件具体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在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第一节，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六节的这节经文当中，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也许当我们读完之后，大概会觉得这是约翰所有书信中最令人费解的一节经文。约翰好像无缘无故用到一句有点高深莫测的词语，水和血。其实在这里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到是有人相信水和血是指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基督教的圣礼。这种看法主要是针对我们主要是对我们有一个好像我们从逻辑上面无法理解的一个难处。约翰当时牧养的教会，他们出现的意见的分歧的焦点是在历史上的基督论，并不是教会的一个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事项。所以约翰在这节经文比较注重的是历史性道成肉身的事实，而不是教会的两个圣礼。我们来看第二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十字架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指的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这节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人拿枪扎他的肋旁。当时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样看来，约翰是在说十字架是主耶稣生平中最重大的一个拯救事件。这两节经文都是约翰所写的，都与做见证是有关系的，并且水和血的流出是历史的事件。虽然既然如此，这两处经文中的血水和见证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要知道它是有所不同的。在福音书中是作者为血和水所做的见证，这里他们是为基督做的见证。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在福音书里可以视它为一种见证，必定是证实耶稣的死，或许也可以见证耶稣拯救的功效。但是在约翰书信中，血和水是为基督的神人二性做见证。我们最后再来看第三个解释，这最后的一个看法也是大多数解经家他们是比较支持的这个解释，也就是认为水和血以及概括主耶稣在世上道成肉身的工作，主耶稣的这个洗礼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构成了他拯救工作的整个框架。他在约旦河被宣告是上帝的儿子，又借着在哥哥他的死亡领受更大的权柄和能力。 约翰在这里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表达来反驳，来驳斥一种幻影说，也就是洛斯底主义的前身。这种幻影说是贬低了完全道成肉身的重要性，教导别人说，当主耶稣当耶稣这个人，他们认为耶稣这个人在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基督便降临在他身上，但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又离开他。因此约翰便说，主耶稣不单是借着洗礼的水而来，更是借着十字架所流的宝血而成就救赎的恩典。那些分离分子所教导的，所强调的一个对福音错误的解释，就是将主耶稣的洗礼视为他生命中含有拯救意义的事件。水和圣灵带来了关乎拯救的启示，圣灵的光照而并非是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牺牲的代赎变成了通往上帝那里的大道，这都是异端分子所说的。但使徒约翰对此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反驳，这样的驳斥，就是在提醒我们，主耶稣使人得生命的工作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使人生命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死，而不只是他道成肉身，不只是单单借着水，而是借着水和血。总之，约翰是要坚持这种水和血的见证，高举耶稣基督完全道成肉身，而唯有将主耶稣完全道成肉身与十字架上真正的死亡相提并论，才会得着生命与从神而来的真理。我们现在要思考，这些经文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应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使徒约翰当时所处的环境，帮助我们看到一些这些宗教领袖好像他们对主耶稣有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假教师和自称为先知的人在宣讲真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宣称自己得到从圣灵而来的感动，但是他们将基督的工作给予了重新的解释，他们鼓吹一种一些其他的这样的生命的源头，好像并不需要主耶稣的代赎的死亡，以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这样的一个救赎沦落为一个无关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约翰在这种分裂和传播假真理的形式下，他强调人没有可能自称得到了圣灵的感动，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却否认主耶稣道成肉身，藐视上帝自我启示的事实。同样在今天，我们要留意自己所接触的一些所谓的基督教新神学思想的教徒，他们里面是否有违背或贬低基督道成肉身和十字架救赎的重要性的内容呢？其实，在传统的这个教义里面，我们主要看到在十字架上，看到这个一个韦斯敏斯特，超红弟兄要不要帮我点一下这个？好像 PowerPoint 不 work。你帮我点一下吧，我再提前就告诉你一声，好，谢谢。那韦斯敏斯特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信称义的问题啊，我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将这个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33问，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一下啊。这个问题是称义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答。 称义是上帝白白恩典的作为，上帝借此白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称为义人，这是因他将基督的义算为我们，而我们因凭信心接纳了这教义的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为义？答案当然我们看到，通过这个韦斯敏斯特小妖历问答第33问也让我们看到，答案就是上帝自己使罪人成为义。首先，上帝使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和定罪都归于耶稣。好，麻烦下一页，麻烦下一页。好，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就如这个PowerPoint 上面所讲的，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的前半部分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的罪都归算在主耶稣的账上，因此他也像是犯了我们的罪一样被对待，被上帝来对待。其次，他的义也归算给我们就如这个经文下面部分所说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上帝将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账上，看我们如同基督一样从来没有犯过罪，也就是说，上帝在基督里审判我们的罪，他看我们在基督里为义。这在神学上被称为双重归算，我们的罪被归算给基督，他的义却被归算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宝贵，不仅把上帝的怒气从他的百姓身上挪走，使上帝能赦免一切信靠主耶稣的人，他还把基督自己的义加添给我们。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上帝就把基督主动的顺服算为是我们的。上帝现在看待我们，宣告我们为义，就像主耶稣为义一样。总之，当人为他的罪懊悔并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永远，他在上帝面前就被合法的称为义。就如保罗所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教会的历史同样也帮助我们知道，很多教会的纷争是由于灵恩的取向所引起的。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了那些自称拥有圣灵的教师，把他们的意见强加于教会，这就是当时使徒约翰所牧养的教会他们属灵的状况。因此，约翰在做见证的名单当中，他就加上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见证者。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第七节经文。好，曹弟兄，麻烦下一页，谢谢。这里面我们看到说，约翰一书5章7节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做见证的做见证，在原文中这个动词是现在时态，这就是意味着，这是圣灵在人心里持续不断的见证。同样，麻烦在下一页，我想邀请大家来一起来阅读一下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的这两节经文。好，我们看到了PPT 上面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两节经文中第六节经文提第二十六节经文它提到了圣灵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他就提到了当时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他们所做的见证，这也帮助我们看到圣灵见证的工作实际上是教会，是由教会来执行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节啊，麻烦第下面一页，第八节经文啊，谈到了说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约翰在这节经文当中说到了圣灵、水与血，这三样的见证都是一致的。为什么约翰要这样说呢？啊，这也许就是涉及到旧约对见证的要求啊。麻烦在下一页，曹弟兄，谢谢。这就是在生命记当中来给我们的教导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生命记里面的经文十九章十五节，他就教导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这些经文至少说到要有两个见证人才能确定某些证词的真实性。这样的方式的见证也让我想起了接下来的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六节的这一处的经文。当时主耶稣在被大祭司审讯的时候，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这经文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各不相合的假见证，更是说明他们对主耶稣的指控是无效的。总之，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约翰一书五章七至八节的这两节经文，使徒约翰也许是想要表达，教会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就会显出圣灵的工作。也许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人会带着一些疑问，会问究竟圣灵会在什么时候为哪些有关纯正的信仰的事情做见证呢？大多数的福音派人士认为，那是一种内在的见证，一种属灵的辨识能力。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约翰在经文中引用了一个基督教历史信仰传统的教导，水和血，来总结正统信仰的这个信念。这种的认知已经成为防止基督徒偏离正确真理的基础。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研读约翰一书，就会发现使徒约翰一直在强调同一件事情，就是将基督徒指向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为我们信仰带来内涵和能力的，不是所谓的个人创新或者其他的新神学思想，而是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客观具体的事实的基础上。就如使徒信经这些在基督教历史中根据圣经所归纳的这些信经信条，教会历史中的这些大公会议的这些宣言，组成了教会对信仰韧性的基础，让稳固的信仰得以在圣经的基础上长大和建立。但是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真的会看重这些信经信条以及大公会议的这些宣言吗？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就连圣经非常明显的教导都不再愿意去遵守。 我们现在更多的关心的是自己如何来追求一个被圣灵充满，一种神秘主义的经验。我们以为得到这种经验，自己属灵的生命就会更加的成熟，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信仰是建立在沙地上，风吹雨淋水冲，信仰的基础就开始下陷坍塌。曾经有位神学家，他用了一个故事来刻画这样的危机。有一个富有的商人，从他的叔叔那里继承了一顶珍贵古老镶满宝石的王冠。这个物件是光彩夺目，又有相当长的历史的意义。他受托付要小心地保管它，但自己对这个物品真正的价值却是一无所知，也懒得去保护它，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古老的废物而已，并把它放在壁炉的架子上面。他不时地会得意地拿着它在空中来打旋，在宴请宾客的时候也取出来炫耀一番，博取客人的欢喜和称赞。据说当他有好几次无法去偿还这些债务的时候，便挖出一颗宝石来作为抵押。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现代人与传统的基督教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我们作为现代的基督徒，觉得自己所看到和听到的这些神学教义都比过去的基督徒要多得多。同样，现今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带给我们的文化也一点点吞噬着基督教传统的信仰。想想美国这个曾经在立国的时候受到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国家，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乔治华盛顿曾经说过，要适当的治理一个国家，没有神和圣经是不可能的。但是从1963年取消公立学校的祷告以后，美国社会的离婚率、非法同居、少女怀孕、暴力犯罪、恐怖袭击等等都急剧的上升。与此同时，现今美国的社会的现状已经是惨不忍睹。但自由派的政治家近几年更是变本加厉，在背叛上帝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站出来为我们持守的信仰来抵挡社会的败坏吗？这难道不就是已经说明我们这些现代的基督徒对待上帝真理的态度吗？主耶稣也曾经提醒我们，好，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刚才这个马太福音5章啊，接下来的一章请曹弟兄翻了下一章，马太福音5章13到14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如何的来提醒我们。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道，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里就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和教会要为主来发光，要为主来做见证。11月份的总统大选也直接影响着将来基督徒的信仰的环境和社会的道德的秩序。求圣灵帮助我们慎思明辨，顺服在圣经的真理之下，树立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用正确的动机做出合乎圣经的选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经文最后一个部分的一大段啊，麻烦翻到下一页，在约翰一书五章的九到十二节啊，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五章九到十节的这两节经文。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两节经文里面，约翰并没有说清楚天父上帝到底是怎样来做见证。这里表达和约翰在约翰书里面有一节经文也是非常相似，差我们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主耶稣在这里强调天父上帝为他做见证，虽然之后的经文也没有完全说明天父如何为他来做见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约翰在这里只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领受人的见证，就更应该去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见证。因为当时约翰所牧养的教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教会内部很多人都争着要其他的人来接受自己的见证，所以约翰才强调，这些见证不但要与其他的人的观点来做比较，更是要参考上帝的观点。因此在这水和血的见证的背后，正是上帝的主权和能力，叫人信主耶稣福音的真理，这是上帝灵的作为。什么又是上帝的观点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观点已经从主耶稣历史性一生表达出来，并且借着圣灵在教会所做的见证一直持续其有效性。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接受人的保证，甚至有时候我们去商场面对那些推销员啊，对商品的这些推销的过程中，他们通过短暂的和我们的接触与谈话来博取我们的好感，之后再加上几句保证他们推销的这些产品是非常的优秀，往往就会叫我们对他所推销的这些产品产生有购买的这些欲望。然而想想我们对于父上帝和圣灵对基督牺牲所做的见证，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去相信才是正确的呢？这里的经文，使徒约翰就是在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拒绝有关主耶稣的真理，拒绝这水和血在历史在救赎的过程中的必要性，便是与上帝的见证相抵触。这些人所做的见证就是虚假的，他们是与神为敌。接下来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上帝的见证是与人的生命以及永生是息息相关的。这见证就是神是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就没有生命。既然基督徒的新生命是借着主耶稣的死临到我们，那么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明白，永生并不是上帝在基督之外另赐给我们的，永生乃是在他儿子里面所赐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 当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着上帝所赐的新生命，成为他的儿女，这样的新生命必然会带给我们和过去不一样的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曾经我在看一本书《寻求更大的事》，里面提到，同样这里面也提醒我们，在现实，在一个真实的人生的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就委身于我们的小世界，好像上帝的荣耀的国度对我们不起任何作用一样。这样的描述也是真实的，说出基督徒每天都要面对因罪所带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挑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忽略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忘记自己现在应该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也就如使徒保罗曾经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经文中保罗他提醒我们，已经因着信靠基督的人，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如今活着，在我们是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基督福音带给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新生命的源头。基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更应该是我们一切思想、言语和行为的中心。所以主耶稣救赎恩典的内容，不仅仅是使我们有脱离罪恶的力量，也包括拯救我们脱离旧人的败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时刻的来反省，来审查自己，还有在哪些方面是为自己而活呢？或许是有一些令我们兴奋的事物上面，因为在现今的生活中，我们不可否认有些时候，这些物质的兴奋所带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的这样的增长，错误的将上帝的教训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全部放在个人的生活的大小事情上，而忽略了上帝对我们有更高的呼召。当上帝凭着他的恩典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是要叫我们因着将承受在耶稣基督里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他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国度而受到激励，甘心乐意向上帝献上自己，过一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荣耀上帝的生活。确实在现今这个能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不再追求真理，而只追求个人感觉，不再看重过程，只是注重结果，并且提倡多元化的时代，确实给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挑战。麻烦翻到下一页，曹弟兄，谢谢。我们是要按照世界的游戏规则来生活，还是要按照上帝的真理来做选择呢？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当中，约翰强调上帝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这见证是凭着水、血与圣灵。这也是提醒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持守一个合乎上帝真理的生活，为主做见证。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美国的伟大是在于这个国家有基督教精神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当基督教精神和保守主义被抛弃了，美国必然走向没落，道德必然溃败，民主最终变成专制。同样，十一月份即将开始的美国总统和参议两院的议员的这样的选举，这政治选举也考验美国公民的价值观。作为信靠跟随主耶稣的你，你的价值观又是根据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因此基督徒也应该依靠符合，或者说应该依照符合圣经的价值观，在选举的事情上为主来做见证。求圣灵来激励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合乎上帝真理的这样的选择。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宝贵师圣灵，为我们成就恩典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三位一体的神。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在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这样的一个的时刻，求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力量，让我们所做的抉择，所投上的神圣的一票，都是合乎你心意的。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要顺服。
宣布，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中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谢谢刘牧师给我们精彩的信息。现在是我们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有没有头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新朋友？如果有的话，请打开你的麦克风，自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让大家能够互相认识。有没有新来的头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我表示欢迎。可能没有新朋友的话，我们照样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下面是我们的感恩代祷事项。感恩代祷事项，大家来一起看一下。那我们教会仍在寻找青少年的牧师，请弟兄姐妹为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牧师祷告。请大家为总统和众参两院议员的选举祷告，也请大家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并为感染新冠病毒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的过患，并医治和保守各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然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2020年我们的主题经文，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是我们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这里是因为我们的疫情，执委会决定仍然使用邮寄的方式收拾一份线。下面是下次奉献的时间是11月的中旬，请你将本奉献寄往以下的地址，叫 PO Box 1473，这个地址 Orangeville 95662、支票抬头就写我们教会的书写 AGCC。最后一次的奉献点数是在10月14日收入以下的数字，大家可以看一看。好，报告事项就到那里，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三一颂。
去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